罗马书38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必须说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耶稣所做的，为你提供与神的关系，单单是你对他的信。要么是这份恩典，要么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但绝不可能是两者的结合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逐章逐节通讲罗马书的第八周课程。我告诉你，这太棒了，我非常享受其中。这是我出版的一本新书《罗马书：保罗的恩典巨作》。这部书包含我的一些不同教导的汇编，再加上我的活评论。它是一部许多内容的汇编。如果你获取了它，我保证你将得着保罗在《罗马书》中教导的启示。我们还有其他丰富的资料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会公布这些信息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是在罗马书10章9节结束的。我告诉你，这真是太丰富了，要把它分成30分钟的小片段是很难的，因为我刚开始讲，我们就没时间了。所以我还是鼓励你们，请前去获得罗马书的资料。让我们从罗马书10章4节开始。圣经说，事实上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使所有相信的人都以致称义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相当认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，我就不回顾了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真的遇见过一个这样的人。我在一次聚会上听了他的讲道，他使用这节经文说，耶稣完全废除了律法。由此，他开始教导人们说：“你可以做任何事，你可以通奸，你可以撒谎，可以吸毒，可以喝醉，你可以为所欲为。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说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以致称义。换句话说，你无法赚取与神的关系。”你必须通过相信耶稣所做的来领受这一切，有因信而得的公义和因律法而得的公义。没有任何人能借着律法的公义来与神建立关系。通过遵守律法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，这就是罗马书10章4节所谈到的。但律法仍是有目的的，律法不是为一人颁布的。你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义人，但律法是为罪人而颁布的，律法是为无法无天、不顺服的人而制定的，律法仍然是有其目的的。你知道吗？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神，所以一个社会要存在，假如没有任何法律，假如任何事都被允许。你知道，这正是现在一些人所提倡的，就是取消警察，让关闭监狱，让所有人都出狱，让所有人为所欲为。这完全违背了神的话语教导的一切。律法是有其目的的，律法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不敬虔，并使我们因着惧怕而离开不敬虔。一旦你来到主的面前并重生，你就不再是因着惧怕而侍奉主。现在你侍奉主是出于爱，爱会使你比因着惧怕更好的遵守每一条命令。但在你重生之前，律法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驱使你，引导你走向自我的终结。 聪明到一个地步，你只能把自己交在神的怜悯中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想指出的是，有些人认为，因为我们不再使用律法来赚取与神的关系了，于是他们就认为律法是没有用的。再说一次，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。让我快速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为你们读一下。圣经说，这样吩咐的目的是爱，爱是发自洁净的心、无愧的良心以及不虚假的信仰。有些人偏离了这些，转向了虚妄的话。想要做律法教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或所强调的是为了什么。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，只要人按着规矩去用它。换句话说，对律法的使用有正确和错误之分。如果你使用不当，那么律法是有损的。说起来很可悲，这就是今天大多数宗教正在干的事。他们使用律法教导人们：你必须做这些事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赚取于神的救恩和你生命中的祝福。这些是不正确的使用律法，但若你正确的使用它，向一个人表明说："嘿，你的公义就像肮脏的破布，你永远无法赚得神的恩惠。"如果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，你会下地狱的。法的颁布是要让你闭上嘴巴，让罪活过来，让你知道你需要一位救主。如果你这样来使用律法，那么就是正确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说，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，只要人按照规矩去用它。我们也知道，律法的设立不是为义人，而是为那些不法的和不服的、不敬神的和犯罪的、不圣洁的和亵渎神的、殴打父母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同性恋的、拐卖人口的、说谎的、起假誓的，以及其他任何反对健全教义的事。这教义是照着当受称颂之神的荣耀福音，就是所委托给我的福音。因此，对律法的使用仍然有正确的方式。罗马书10章4节，事实上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以致称义，为的是与神和好，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。你不能使用律法来做到，你使用律法是告诉一个人他需要救恩。但律法是无能为力的，律法无力产生救恩，它所做的仅仅是指出你的需要而已。嗨，这些都是奇妙而伟大的真理。接着，保罗开始引用《申命记》第30章摩西的话，圣经说："原来有关出于律法的义，摩西写道：遵行这些事的人将因此而活。"这是在《申命记》30章12到14节，我就不花时间翻过去看了。但你们可以翻到那读一下，作为自己的参考。然后保罗在第6节说道："而有关本于信的义，却这样吩咐你心里不用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？这意思是要把基督带下来，也不用说谁要下到无底坑去，这意思是将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。然而，这是怎么说呢？这话就在你身边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。这就是我们所传的有关信仰的话语。这一句是在引用《申命记》第30章的结尾处。保罗又加上了一句，他说："这就是我们所传的有关信仰的话语。"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摩西说，寻求神并不难。你不必升到天上去，你不必成为极其圣洁的，通过你的善行升到天堂上去。因为基督为了迎接你而降临了。你不必上升到天堂去，为了见到他， 他降临来到了你的身边，而且并且你也不需要下到无底坑去，你不需要去地狱为你自己的罪付出代价，因为基督曾去到了地狱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。人们分为两个极端，就像宗教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相信你必须极其圣洁，你必须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只要爬上这个梯子就会变得像神一样圣洁。不，你不需要这么做，基督降临成为了我们的样式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这样我们就不必去赚取通往天堂的路。但还有另一个极端，有些人认为你必须折磨自己，必须为你的罪付出代价，就仿佛他们必须得下地狱，自己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有一次在我讲道时，我真的遇见了这样一个人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他解开衬衫上的扣子，卷起袖子让我看他手上和手肘上的伤疤，接着他给我看了他的膝盖，都是伤疤。他来自南美洲，信奉天主教。在大斋节期间，他真的用手和膝盖在碎玻璃上爬了3英里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差点就死了。他告诉我说，许多人信奉那个天主教。你知道，这在美国没有那么严重，但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天主教，他们教导人们，在大斋节期间，人们竟然真的会被钉十字架，钉在十字架上被处死，其中有些人真的死了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他们只是让自己经历痛苦和折磨，因为通过这样做，会让自己更加被神接纳。这段经文是说，不，你不必去为你的罪付代价，你不必下地狱为你的罪付出代价，因为耶稣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他曾去到了地狱，并且他已经战胜了撒旦，所以你既不必借着你的良善而升到天上，也不必下地狱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那么你要怎么做呢？保罗是这么说的。然而这是怎么说呢？这话就在你身边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有关信主的话。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所以你需要怎么做呢？若你不需要赚取救恩，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罪遭受惩罚，那么你需要怎么做？你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并在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这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，当你说耶稣是你的主，这是将你的生命交给了他，委身于他。你是在说，耶稣，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保证你永远不犯罪，永远不犯错误，或是你要变得完美无缺，因为你做不到，而神是知道的。但是你必须愿意改变你的生命。这不仅仅是承认神的存在，但很遗憾地说，为了努力让人们重生，现今许多时候传道人经常说，只要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得救了。哎，如果你是真心的，你是认真的说的，得救的确就是如此简单。你知道，那个被钉在耶稣旁边的贼，他没有去过教会，没有在教会注册，未曾参与任何宗教活动，他只是说，主啊，你进了你国度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而耶稣对他说，今天你要与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但你必须是发自内心的，所以你的确必须让耶稣成为你的主。耶稣，我要把我的生命交付给你，我相信你，我要让你为我的主。你必须口里承认，并且心里相信。在接下来一节，圣经继续说，就是说，人心里相信以致称义，口里承认以致救恩。 必须是你的言语和你的心相结合。有些人会嘴上说出来，心里却不相信。也许有些人心里相信，却未曾说出来，未曾付诸行动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，必须是两者兼备。你不仅要相信耶稣，全心的相信他，而且还要付诸行动，你必须说出来。真的，一旦你在心里相信了某事，箴言二十三章七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一旦你发自内心的相信某件事，它就会体现在你的行动中。你将会把它说出来，你需要口里承认，并且心里信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。有一次我在英国，我们在做一次街头施工，唐·弗朗西斯科弹吉他唱歌，吸引了一群人。逼着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在人群中与人们交谈着。我碰巧站在那，听到我后面的一个学生在和一个人说话，想要让他悔改并得着救恩。这位学生让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他刚好就在祷告这节经文。他说，只要让耶稣做你的主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。于是这位女士说，我认耶稣为我的主。她接着说，你得相信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。而这位女士说，这个我不相信。她问道，你不相信他是死而复活的吗？他回答说，不相信，我相信他死了，他只是个人而已，他只是死去了而已。他说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只要说耶稣是你的主就行了。于是我不得不转身过去告诉他，不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耶稣是你的主，做出某种委身于他的宣言。你必须相信他战胜了坟墓，相信他是神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相信他现在还活着。如果你能相信，如果你以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圣经说你就将得救。天哪，这太奇妙了。我以前遇到过一类人，通常是宗教把人搞得像这般一团糟。宗教化的人们真的是一团糟，他们都不确定神是否会接纳他们，所以他们会走这一连串的过程。他们会说，耶稣，我要认你成为我的主，我相信你从死人中复活了。接着我会问他们说，你得救了吗？而他们却回答说，哦，但愿如此。于是我会说，你看圣经上说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就会得救。难道你相信谁会说谎吗？他们会说，不，我不相信谁会说谎。我说，那你有没有照他说的做呢？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你得救了吗？他们还是说，我猜我应该得救了吧。而你几乎要必须说服他们才行。当神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得救。有时你必须要说服人们，神不会说谎。如果你这样做了，那么你就得救了。另一方面，让我反过来说，也有很多人只是在假设。好，我相信神是存在的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不够。圣经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你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你就做得很好，连鬼魔也相信并且恐惧战惊。虚浮的人呐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这是一句非常讽刺的话，你相信神是存在的是吗？很好，魔鬼没有做到的事，你也没做到。你必须超越这一点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不仅要承认神存在，撒旦也承认神存在，但他的一生都在与神背道而驰。你必须回转，而非过着违背神的生活。你必须转向神，让他成为主。让他做主人，你做他的仆人，并且开始做他叫你做的事。 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犯错误，也并不意味着你承诺你会变得完美，因为你无法保持完美。但你必须做出委身，并说你是对的，我是错的。我要从我的路上回转，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守卫。若你没有这样做，不管你是不是良善的罪人，谁想成为下地狱的最佳罪人呢？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3:23，以及罗马书6:23说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如果你犯过罪，而我们所有人也都犯了罪，那么就需要一位救世主。如果你不认耶稣为你的主，不从心里相信神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你就不能得救。另一方面，若你以耶稣为你的主，你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那么你已经得救了。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都没有关系。使徒保罗曾说，在罪人中我是首恶，神救赎了我是为了做榜样，证明如果他能救我，他也能救任何人。保罗曾经迫害并杀害教会，他杀人，他同意杀害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妇女和儿童。然而神救赎了保罗。保罗说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例子，如果神能救我，他也能救你。你过去做过什么都没关系，耶稣爱你，耶稣为你的罪而死。你若认耶稣为你的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你就必将得救。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们，也许这是你第一次真正的清晰的明白这一点。你心想，我相信神是存在的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，魔鬼也知道神存在，但他没有得救。你必须做出委身，你必须让他做你的主，你必须相信他是死而复活的。如果今天你愿意这样做，你就能够出死入生了。这并不仅仅只是在你的思想中，或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。当你发自内心委身时，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不是说你实际的肉身，你的身体不会改变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白人，你得救后也会和我一样是白人。如果你是黑人、亚洲人或是印度人，你的身体仍然还是一样的。假如你头脑不太聪明，那么在你得救后，你的头脑也不会太聪明。你身体、情感、意志的部分都没有发生改变，但在灵里，当你以耶稣为你的主，你的灵会发生改变，你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神亲自来住在你的里面，他改变你所有的渴望。现在正在观看的观众，神正在对你说话。你自己知道你需要这个，你知道你需要一颗新心，你的心需要被改变。你已经尝试过很多很多次在本性中做出改变。你也许只改变了很短一段时间，但似乎那件事总是会回来，因为在你心的层面里，你的本性与神是分离的。你需要重生，你需要从上面而生，你需要一次新生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你必须重生。有些正在观看的观众，现在你离重生只有这么一丁点距离。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像圣经说的，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？第十三节继续说，的确，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这适用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何种情况，只要呼求主的名，都将得救。你的屏幕上有个号码，我想鼓励你们打进电话，因为耶稣说过，如果你不愿在人面前认他，他也不会在他父的面前认你。换句话说，不仅仅是内在的，更加必须是足够发自内心的，以至于你要将它说出来，你要在人们面前说出来。这只是一种方法，你可以打进电话，与接电话的同工一起祷告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我要认耶稣为我的主，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？同工们就会与你一起祷告的。我们有一本书可以送给所有领受救恩的人，这本书会帮助你在主里成长。现在耶稣正在对全世界各地的人说话，他就站在你心的门口，他在敲门，邀请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。我保证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这将是你这辈子做过的最棒的决定。神正在呼召人们这样做。你所要做的一切，就是口里承认主耶稣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就是说，人心里相信以致称义，口里承认以致救恩。因为经上说，所有信靠他的人将不至于蒙羞。有些译本翻译的是不应感到羞愧。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，原来万人共同的主使所有求告他的人都富足。的确，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哈利路亚！我相信现在全世界都有人在呼唤神的名。请参照屏幕上的这些指示，你正在出死入生，你的整个生命都正在改变，而且是内在的改变。发生在心里的一切想要渗透出来并产生作用，进入你的思想、身体和行动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但对于那些领受了的人，如果你祷告让神进入你的生命，我保证你现在就在改变。阿们。父啊，我祷告，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对全世界各地的人说话。我祷告，你能帮助他们谦卑自己，让他们放下自我和自己的骄傲，以及所有拦阻他们的事。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不对劲，他们需要你。父啊，谢谢你差派耶稣来，谢谢你为我们罪而死。我相信此时此刻，当人们呼求神的名时，我相信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得救了。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重生，他们呼求你。谢谢你，耶稣天父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并领受，奉耶稣的名。在你打进电话时，询问这本关于罗马书的书籍，就能获取它。这本书逐章逐节的讲解了罗马书，我们还有 CD 与 DVD。我们正在推广我的整部活评论，它是一部关于圣经中25000多节经文的注释。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。